好，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创世纪第十四章啊，从第一节呢到最后一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暗拉菲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啊。我们来看一到四节。第一节啊，第一节说这件事情，注意哈，原文哈，在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了啊，在什么时候啊，在士拿王暗拉菲的日子。首先提到士拿王暗拉菲的日子，然后再什么以拉萨王亚略、以兰王基大老马和哥印王提达啊，哥印王提达。首先我们看哈，在这里呢排在第一的是士拿王暗菲拉啊。暗菲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黑暗的发言人，或者说啊堕落的发言，就宣扬那些黑暗的堕落的啊，属于魔鬼的这种思想啊、宗教文化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就是这个啊。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世界的王啊，属黑暗的。这个人呢，在历史上有关于他的记载啊，考古学有挖掘出来的哈，暗拉菲。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人呢，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巴比伦王，当时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就是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统治巴比伦的是以兰人，就是以兰人基大老马。这个人呢，还有其他四个呢，是基大老马的这个同盟啊，也就是他不是最大的，但是这里也特别提到他啊。这个人后来哈，他把那个以拉萨王亚略击败之后，他就把以兰人赶出了巴比伦，然后呢，他把巴比伦重新统一起来，而且后来他把巴别啊定为首都，就是那个巴别塔的那个巴别。也就是说，这个士拿王暗菲拉，他是宁禄在世上这个宗教文化的继承者啊，他是也会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宁禄文化的继承者。士拿呢，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两河流域啊，两条流域的国家。这人说的很清楚，宁禄的国啊，巴别、以利、贾那个亚贾、那个亚贾、贾尼都在什么士拿地啊？这是宁禄巴比伦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啊。这个暗拉菲哈、啊、就在那个地方，他是巴比伦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暗拉菲哈、啊，这个暗拉菲，哎，往上一点，这个暗拉菲他这个名字哈，啊。暗拉菲，有人翻译做什么呢？一个述说黑暗事物的人，啊，他这名字里边含有黑暗的、坠堕落的这种意思。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创世纪十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哈，你会发现当时那个世界上最强的王是谁啊？是基大老马，以兰人基大老马，啊，这个士拿王暗拉菲呢，还有其他三个呢，只是他的跟班。但是实际上你看，在创世纪十四章开始的时候，讲到四王的时候，是把谁放在第一位？士拿王暗拉菲。也就是说他不是最大的，但他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四王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影响四王的，包括影响基大老马的，排首位的就是这个继承了宁禄这个邪恶巴比伦宗教的这个士拿王暗拉菲啊。其实呢，从信仰来说，他才是四王当中为首的啊，基大老马呢，只是在这个军力上啊，从世俗角度看，他是当时世界的最大的王，但是其实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是这个士拿王暗拉菲啊，士拿王暗拉菲。然后呢，他所代表呢，就是他传递的就是宁禄的那种在耶和华面前做应有的猎户的啊，那种邪恶的文化。排在第二的是谁啊？亚略，以拉萨王亚略啊，我来看以拉萨王。 以拉萨王亚略，啊，以拉萨王亚略，亚略就是狮子的意思，啊，以拉萨呢就是神，神是惩戒者，当然他这个神不是耶和华。这个以拉萨呢，我们来看，这个以拉萨是这些王里边，圣经把它排在第几啊？排在第二，他的影响力是第二的啊。我再说一下啊，他不是第一的。但是他在宗教方面他的影响力是第二，因为这个以拉萨王他是月神的侍奉者，啊，以拉萨哈，在这个考古学挖出来有他的名字啊，叫库啊，名字就是怜悯吧月神，或者说月神的仆人，他是靠近乌尔的地方，他侍奉的是月神，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月神啊，这个人是排第二的。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才是谁啊？基大老马。基大老马在属灵，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邪恶的层面来说呢，他不是第一的，他是排第三。基大老马就是一捆的意思。这个基大老马哈，他在考古学挖出来，他有他自己的名字啊，但在圣经那里称作基大老马。他其实是侍奉什么？侍奉这个以兰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至高的女神啊，他们成为一个至高，他们有一个信仰，他们所谓的至高神是个女的啊，就信仰他们的神啊，以兰。以兰王基大老马呢，他是以兰人啊，注意他是以兰人。他是这个以兰是闪的长子啊，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以兰后来他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敬拜偶像的人啊，成为一个坏人，他的后裔。这个以兰呢，在巴比伦的东方，在底格里斯河的下游的东北方啊，基大老马，他就是以兰王。在亚伯拉罕时代，包括之前的世纪呢，你要注意哈，迦南还有这个西奈半岛都是巴比伦王征服的地方。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巴比伦王就是这个以兰王基大老马，他所掌控的地区哈，除了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还有亚兰，还有迦南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后来追到那个大马色的河坝，然后包括那边的大巴比伦啊，甚至这个迦南地，我们看到这整个一块，他都宣称对这一块他是有权利的啊。回去吧。然后当时这个以兰哈，以兰王基大老马，他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基大老马呢，他不是一个韩族，不是巴比伦的名字，他是闪族的这样的名字啊，闪族的名字。我们来看，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当时呢，这个以兰呢，他掌控着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巴比伦王，就是示拿王啊，示拿王，还有一个是什么？以拉萨王，以拉萨王就是这个以拉萨就是月神的仆人的意思啊，叫埃里阿库啊，月神的仆人就是以拉萨王。提达啊，提达是什么意思啊？提达有人翻译成好儿子啊，但是他其实他的意思是国家或者民族的意思，尤其指在圣经当中指外邦人。这个有的圣经把它翻译作这个众王之王提达啊，众国之王提达。根据记载，这个提达是当时的雇佣兵啊，雇佣兵。擅长作战的雇佣兵。我们看第二点啊，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一节，你会发现哈，在每一个时代呢，都有宗教、国家，还有民族，还有军队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从属灵角度看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的这些政治、军事啊，包括这个世界的王、掌权者，其实它背后都是有人在操控他们啊。掌控他们呢，就是像巴比伦这样的人啊，像示拿王啊这样的人，这种邪恶的宗教意识形态呢，在每个时代啊，他都会控制着这些世上的掌权者啊。我们看到，其实呢，掌权者有很多时候，你看在世界上，包括这世界上的政治、军事权力，有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些人的操控之下。第二点，说他们就预备好了， 要跟索多玛王比拉去打仗啊，还有谁呀、啊？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舍纳和西缅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注意还有一个女他，说他就是索尔，啊，我们看到刚才那边呢没有一个好东西，然后这边呢是更邪恶啊。比拉是什么意思啊？比拉就是邪恶之子，就是魔鬼之子的意思啊，直接就名字就叫这个名字。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比拉就是平原五城的罪恶之首啊，平原五城的这个同性恋啊，这种多元包容罪恶的始作俑者。比沙，比沙就是在邪恶里边啊，他什么，他就是恶的。你看啊，索多玛俄摩拉啊，他名字就是什么，邪恶的啊，名字就邪恶的。我们从这个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以及跟着他们的这个平原五城，都是奉行这种邪恶淫乱的这种逆性的情欲啊。我们来看哈，就圣经说同性恋，这个男人弃了逆性的用处，女人弃了顺性的用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时代，这个四王五王的这种矛盾和战争呢，就像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我们看到当时的四王五王呢，没有一个好东西。一组是非常强势的啊，独裁的这种邪恶的异教徒，另外一波是什么？公开宣扬什么？就今天说什么多元包容啊、LGBT 啊、种族平权、黑名贵的这种，啊，同性恋的这种邪恶的这种，类似于西方白左这种的，都是什么敌基督、亵渎神的邪恶势力。就像今天啊，这个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这个白左多元包容，其实它是一样的。他们彼此之间会有矛盾，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所以说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你先不要说站你站这边你反对那边，你站那边你反对这边，其实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啊，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事实。所以说从古到今呢，世界上有不同的，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奉行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有一些呢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那种传统文化宗教非常邪恶。另外一种是什么？新兴的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开放，这种淫乱思潮的这种比较新潮的这种意识形态。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它都是邪恶的。中国的这片土地的传统文化，孔孟孝道，都是邪恶的。西方传过来的什么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啊这种的，也是邪恶的。我要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在世上你并没有真正的你可以依靠的东西，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邪恶啊，都是敌基督的。然后后边的三个王呢就是跟班啊。然后我们看下边哈，这个叫亚玛王士纳啊，亚玛王士纳，士纳就是父亲的光辉啊，父亲的光辉。亚玛是什么？亚玛意思就是那个可以耕种的那种红土或者粘土，甚至说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方怎么样，像耶和华的园子啊。然后啊，还有一个什么？西缅王善以别啊，善以别，善以别就是什么？声名显赫的翅膀，声名显赫的翅膀，翅膀呢在圣经当中表示力量和坚韧啊，然后他非常有名声啊。他这个名字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坚韧、坚强、力量，还有这个什么美丽、荣耀的意思。也就是说，西缅王呢，他这个城市呢，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富饶，就像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所说的，那地都是滋润的，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最后一个是谁啊？马上。好，还有比拉王啊，往下比拉王。这个比拉王没有名字哈，比拉就是什么？比拉就是破坏、吞吃的意思啊。这个比拉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索尔，索尔就是小的、微不足道的啊。这个比拉呢，原本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在一块遭要预备遭毁灭的，但是因为神怜悯罗德呢，天使没有将他毁灭。最后罗德说这城又小又近啊，这不是一个小吗？然后他就逃进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比拉啊，就是索尔，后来就存在下来。然后呢，罗德和他女儿呢，后来的时候就住在索尔的山洞里啊。然后我们来看哈，第三节， 说这一切这所有的网哈都这个平原五城的这网都往这个西定谷，在西定谷去联盟啊，去联合起来。西定谷，西定谷啊，甚至说它就是什么，就是沿海，就今天的死海。西定是平原的意思，沿海就是死海的意思，就是说像今天死海一样，那个盐分非常高啊。死海像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啊，遍地有硫磺、盐卤、火迹，没有耕种，没有生产，连草都不生长啊，就是这样的。这里呢原本是河谷，后来被倾覆成了，被淹没成一个死海的一部分啊，就是这个地方。后来呢，死海呢是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一个地界啊，一个地界。看约书亚记，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十四章呢，描述了这个耶和华未灭那地以先，这个索多玛平原五城，它的基本面貌啊，它的基本的里边的人啊，和它的国家，还有它的王。第四节，他们已经服侍了基大老马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叛变了啊。我们看到这五王是四王的奴隶，负责向四王进行进贡啊，每年要交税啊，进贡向他臣服，侍奉就像奴隶一样的意思。但是呢，他们不安于现状，到第十三年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背叛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呢，啊，他虽然都是坏人，但是有一天他也会有利益冲突，啊，利益冲突呢就是他们开战的原因啊，就开战的原因。第五节到第七节，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米巴，就是加尼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我们来看啊，十五节到那个第五节到第七节，看第五节哈。然后在第十四年，基大老马和那些王来了啊，括弧就是和他在一起的，他们就在亚斯他路加宁将利法因人杀败。我们看啊，利法因人呢，就是圣经当中的伟人后裔，巨人族啊，巨人族。这个亚特律加宁是什么意思啊？双峰的亚斯他路，双脚的亚斯他路女神啊，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就在加利利海的右边这一块，在加利利海的啊东边，看到吗？这一块亚特律加宁在这里啊，亚特律加宁啊，回来一下，我们看一下，哎哎，稍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四王进攻的路线哈，是从那个最北边上来下来，然后呢，他是从这个约旦河东边开始啊，这样走走走，这样一条走到线，然后最后到了什么最南边，快到红海的地方，然后再绕回来，打完了这个四王之后，然后再沿着约旦河的东边啊，西边，然后再回，再原路返回，是这样的啊。好了，这个亚特律加宁的人呢，他侍奉的是什么？亚斯他路女神啊。我们看到哈，这个被四王杀败的人不是伟人，就是偶像崇拜者啊，实际上都是该死的畜类啊，都是该死的畜类，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四王不是好东西，五王不是好东西，然后一起被杀的也不是好东西啊。还有呢，被四王掳走的罗德啊，也是一个在信仰上走错道路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亚特律加宁哈，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巴山地哈，巴山地的中部啊，巴山地在亚木河的北边啊。在摩西的时代呢，是巴山王厄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被赐给以色列人啊，在摩西时代是巴山王厄，就是巨人族。摩西时代哈。我们看到哈，四王联盟呢， 这个四王打仗哈，其实这场战争非常不可思议，你要知道在哪里。这个四王打仗呢，它并不像你看到很多的战争什么讲究什么策略啊，先逮着呢比较好打打，不是的。这个四王上来呢，先捡着最硬的去打，就是什么占据着这个巴山地的这个巨人的这个坚固城啊，这些什么利法因人啊，上来先打最，就以色列人进迦南时说非常高啊，在他面前像蚱蜢的这些人，先打这些人啊。然后呢，四王联盟首先击败了巨人族啊，利法因族所占据的这个坚固的城，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先拿他开刀了啊。然后呢，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哈麦就是热的意思。这个哈麦呢，注意哈麦啊，他在约旦河的东边。是亚伯河北岸的基列啊，在基列这个山区当中是山哈，后来是亚门人的地界啊。我们来看一下，苏西人看到没有哈？约旦河的东边啊，在这一块处啊，这一块处。好，回来。苏西人是什么意思啊？流动的生物啊。我们看在创世纪圣经里边哈，在申命记22:20呢，说亚扪人称他为什么散颂名啊。我们来看这个，往上一点，这个苏西哈，苏西这个词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和这个散颂名它是差不多的啊，就是申命记22:20说的这个散颂名啊，说那地的民怎么样，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那人一样啊。接着呢，四王又杀了人数众多的、身材高大的、住在这个基列山地的苏西人啊，前面呢是有坚固城的这个利法因人，是巨人。这里是什么？民很多，然后身材高大，是住在山上易守难攻的这个苏西人，也打败。后边说，并在沙威基列亭啊击杀了什么伊米人啊，看这地图。伊米人在这个约旦河东啊，在已经是到了这个沿海这个地方，伊米人哈，沙威基列亭啊。我们来看，伊米人是什么意思？伊米人是恐怖的意思，或者可怕的人啊。亚扪人称他为啊，不是这个叫伊米人。我看哈，在申命记20:9啊。这个地方呢，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然后申命记20:10-11，先前有移民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什么亚纳人一样。这移民人像那亚纳人，也算利法因人，摩亚人称他为移民人。沙威基列亭啊，沙威基列亭是双倍的，或者是两个城市啊。沙威基列亭，这个地方是平原哈，是土地肥沃啊。适于啊牧养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后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民数记21:26和申命记1:4哈，西什那个住西什本的这个亚摩利人西宏啊，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以德莱啊，以德莱，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点开就行。稍等一下，看这个，看看这个吧。看了吗？这个西什本就这个地方，看了吗？在这个就是后来西什本王住的那个地方。好了，回去吧。这个地方呢，这个伊米人呢，虽然说得很清楚，身材高大，人数众多，啊，样貌怎么样？比较恐怖啊，但是在四王面前也是没有什么用处啊，也被杀败了。第五节，注意哈，第五节， 在西尔他们自己的山击杀了谁啊？何利人。何利人看看这张地图，这里呢就已经过了红海，过了撒列西，到了应许之地的这个南部的地区，就是后来以东啊，后来以东哈，希尔山，何利人的希尔山，看到吗？这一块是什么？何利人希尔山。何利人是洞穴居民的意思，他们一直住在山地啊，住在洞穴里边，他们的祖先就是希尔啊，希尔是多毛的，长满粗毛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的山呢是何利，你看这个创世纪三十六章二十节，那地原有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在创世纪第三十六章呢，有关于何利人希尔他家谱详细的记载啊。而且呢，以扫也娶了何利人的族长亚拿的女儿啊。好，上去，上去。希尔山位于亚拉巴峡谷以东啊，以东，就是后来以东地啊，以东住的地方。在申命记二章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希尔山本来是何利人居住，但是神将此地赐给了以扫啊，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啊。后来呢，以色列人的兄弟呢，以扫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就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四王在何利人自己啊非常坚固、非常易守难攻的这个希尔山呢，把何利人给杀败了。后边说，直到伊兰巴勒，就是旷野旁边的伊兰巴勒。我们来看地图，伊兰巴勒呢，再往南到哪里呢？已经到了红海的这个入海口了，在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圣经说的这个以寻加别啊，以寻加别。伊兰巴勒是什么意思？伊兰巴勒就是巴兰的橡树的意思，或者说这个你看哈，伊兰巴勒。也有伊兰巴勒，在南部哈是炎热的沙漠地带，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就类似于绿洲的地方，里边有一棵橡树。我们知道迦南人是用橡树做一个宗教场所啊。伊兰巴勒呢，通向红海。后来这个地方有以拉他和以寻加别两个城市啊。我们看到四王呢杀败了约旦河东所有的居民啊，把约旦河东住山地的巨人族直到旷野的边缘到红海入海口的地方全部扫平啊，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这些巨人族在四王面前根本就是没有一点的抵抗力啊，没有一点的抵抗力。第七节，然后他们转回进入到安米巴，注意一个女塔哈，她就是加底斯。我们来看，然后呢，他们一直打到最南边，到红海的地方，然后向北转回啊，然后到了什么安密巴，安密巴就是后来的加底斯哈，安密巴。我们来看一下，对，安密巴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泉水，是绿洲哈。安米巴就是审判之权的意思，加底斯呢就是神圣的意思。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六节啊，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就是寻的旷野。安米巴呢是后来的亚玛利人占据的地方啊，后来改名叫加底斯，是一个具有四个很大的水源的一个绿洲地区啊，有四个非常大的水源，它是这个地方旷野的水最丰富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四王呢在旷野。打到哪算哪啊！打完了没有水的时候呢，就向这个有水的地方去进攻啊。后来说，然后把亚玛利全地的人给击杀了啊。这个亚玛利，我们注意哈，亚玛利是后来以扫的后裔当中的一支，但是呢，这个在这里的时候却故意的没有说他当时的名字，说什么？说叫亚玛利全地啊。这是摩西时代的亚玛利人的地界，这里一处水泉。然后呢，四王把这里当时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杀灭了啊，都杀灭了。我们来看一下，我看到这一块说啊， 这一块就是亚玛利人的地界，看到吗？这一块这一块哎，这一块啊，好了。还有居住在哈喜逊塔玛的亚摩利人，哈喜逊塔玛，哈喜逊塔玛哈。这里哈，哈喜逊塔玛在死海南边的这个地方，这里住着一群亚摩利人。我们来看这个哈喜逊塔玛哈，哈喜逊塔玛就是圣经当中的隐基底，列在这样二章二十章第二节啊，隐基底，隐基底是什么意思？隐基底就是野山羊的水泉，或者说小羊的水泉。这里哈，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哈，四处都是悬崖峭壁啊，有很多山洞啊，有很多的泉水，是后来犹大旷野的一个绿洲啊，土地非常肥沃啊，有许多的棕榈树、葡萄，还有一些香料树。大卫呢，曾在此地躲避扫罗。我们看到四王呢。接下来又在另一处水泉击杀了那个地方，杀败了那个地方的亚摩利人啊，迦南人。我们看到这个四王哈，他绕了一圈，最后把当时迦南全地啊那些最强的那些民族都给击败了啊，好像摧拉呼朽一样，好像就是说直接碾压过去啊，看起来都很厉害，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扛得住的啊。然后你注意哈，这里呢居然使用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的儿子，以扫后裔当中的这个一支亚玛利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呢最后兴起在很多年以后啊。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在创纪十四章呢，很多时候他提到的地名呢和种族的名字呢，他跨越很多时代，也要说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呢跨的地方是整个应许之地，然后跨的这个时代也非常远啊，他所有跨时代的意义是非常远的。用后来世代的名字呢来讲之前很久发生的事情，也是提醒我们呢往创世纪后边去查考这些民族这些名字到底是谁，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前住着谁，后来又住着谁啊。前面是西定谷啊，沿海这里的亚玛利全地啊。而且你会发现啊，这场战争啊其实提到的名字都是后来以色列跟他周围的列国所在的地方啊。在这些地方呢后来要兴起什么亚述、巴比伦、亚门、摩亚、以东还有亚玛利。我们知道以色列跟这些国家后来都有战争啊，而且你看到没有哈，当时呢是四王啊，然后掳掠了整个应许之地全地的人，在后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战争。后来亚述就从北边兴起，然后攻破了应许之地。你再往后看，巴比伦在亚述后面兴起，最终呢也攻败了这个应许之地，而且呢杀败了全地的人，把其中财物都掳走啊，把人口都掳走。所以传道书第一章说的很清楚，已有的是后必再有，已行的是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你看到没有哈，这样的战争啊，就是当时是四王跟五王征战，然后四王把所有的都掳走。后来是什么，你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兴起就亚述。亚述王非常的嚣张啊，也攻破了当时的迦南地的很多国家。再往亚述之后什么是巴比伦。啊，历史上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也有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世界也会有邪恶的权势呢在世上兴起来，然后呢攻占整个世界啊。这就是给今日教会的教训和启示啊。传道书三章说得很清楚，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四王能够打败迦南全地的人，打败五王，这个事出于神 啊。亚述呢能够击败当时所有的国家，出于神；巴比伦能够击败亚述，击败应许之地所有的国家，也是出于神。但是你要知道，创世纪十四章要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最终谁能存活下来？最终谁活下来了？亚伯拉罕。谁被掳走了？罗德。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战争起来，在世界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然后呢，会有那些贪恋世俗的教会和基督徒被世界击败掳去，最终谁能活下来呢？坚守真理的教会。这就是创世纪十四章告诉我们跨越历史跨越时代的这样的真理啊。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看十四章的第八节到十二节。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缅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莱王基大老马、葛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食物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我们来看，然后呢，四王在攻败了、杀败了当时迦南地全地的王之后，然后最后又把这五王给收拾了啊。第八节，然后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都出来了，亚玛王和西缅王和比拉王，他就是索尔，他们就摆好了次序，在西定谷与他们打仗。我们看到这个平原五王非常的自信哈，他觉得他能赢啊，他觉得他可能挺有情怀啊，他觉得他象征着什么自由民主，他觉得他能赢啊。甚至说他们就摆好了阵势啊，要跟武王开战啊，因为他觉得能赢他才会开战啊，他觉得不能赢他早就去投降了。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武王其实也是非常有情怀的，他们也没有怂哈，最起码嘴上没有怂，还是摆开了架势。第九节，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和葛印王提达和士拿王安菲拉和以拉萨王亚略四王和五王，我们注意哈，你注意第九节和第一节的顺序，第一节排是什么？士拿王安菲拉、以拉萨王亚略、以兰王基大老马，什么葛印王提达，那个是按什么分的？按这个宗教分的。第九节是按什么分的？第九节是按军力来分的，最强啊，在军事实力上最强的是谁啊？以兰王基大老马。排第二的是谁啊？葛印王提达，就是当时的雇佣兵。排第三的是巴比伦王士拿王暗菲拉。第四的是谁啊？以拉萨王亚略啊，是这么分的，就是四王和五王啊。索多玛王呢和他的联盟选择与这个四王去作战，这就是四王啊。十节，并且呢西定谷有坑啊，括弧石器坑，然后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就逃跑了，他们就掉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个非常有情怀，然后呢口号喊得非常响，我觉得自己能赢啊。最后败得更惨啊，剩下还没提到怎么打仗呢，然后就跑了啊，就跑了啊。然后最搞笑的是还掉坑里了，这坑上他们自己用来开采那个，就像今天这个做这个水泥粘合剂啊，非常粘啊，你去看那个造巴别塔的时候用这个东西去粘砖的啊，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粘的，这人掉进去就粘住里边了啊，整个人就是露半个身子，然后就在里边不能动了啊，非常搞笑啊，逃跑了，逃跑也没跑了，所以就掉坑里了，掉坑里还给粘住了。我们看这个四王呢，有点像今天这些 独裁的啊，比较传统的这些邪恶的宗教国家。这武王呢，像今天这个西方的什么所谓的保守派，所谓的什么什么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啊，人觉得他们挺有情怀，喊的口号很响啊，动不动支持这个，动不动支持那个。但是我跟你说，战争一旦打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啊，他们的这种脱了裤子上街的嘴脸就出来了。中国有些地方有句俗话，说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啊，尿起来哗哗的啊，就这种的。很可惜，罗德觉得他们也挺好。这一点，然后他们就带走了索德玛和欧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且什么所有的食物就走了。啊，这样战争呢，就好像这个人扫外头垃圾一样，轻轻松松的就结束了。摆出了非常庞大的架势啊，喊出了非常好的口号啊，最后一瞬间就击溃了啊，而且圣经没有说杀败了什么什么什么，圣经说怎么样，刚一开打就逃跑了。好，往下看，我们看到武王最后成了一个笑话啊，武王最后成了一个笑话，比之前的迦南人败得还惨。这出于谁啊？这出于神。因为圣经说，索多玛王、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罪大恶极。我们要注意《创世纪》十四章的里边一些顺序啊。神把迦南地全地的人交在谁手中？四王手中。然后把索多玛王为首的平原五城的这个五王交在四王手中。然后四王败，这个五王败的比前面的所有的人都惨。他们掉在了自己所挖的这个踩那个石器的石器坑里，被粘住了。所以说，这个奉行这种逆性情欲的，什么多元包容啊、逆性情欲、种族平权、LGBT 啊、女权啊，这种所谓的啊什么什么所谓的这种东西，你会发现，他其实他跟这些什么传统的独裁的这些邪恶国家征战的时候，他最终会败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就看看这里你就知道了。确实呢，四王呢在上帝眼中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五王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甚至说这个索多玛王、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今天很多人哈，他讨厌那些独裁的啊，那些传统的那些邪恶国家，但是他鼓吹这些什么什么种族平权、多元包容啊，什么保守派之类的，我们看到这些人最终他赢不了的，啊，他赢不了的，因为他们去包容、去奉行一些邪恶的这种意识形态，啊，种族平权、女权主义、LGBT、多元包容啊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古时候你就能看到今天。不要因为讨厌这些邪恶的传统的这些独裁国家，然后就去迎合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的那些比较左的那些国家和民族。其实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最终的结局都是灭亡。我们看到整个十四章，我们看到这些，而且你看十二节哈，说他们也带走了罗德和他的财物，括弧亚伯兰兄弟的儿子，他们就走了。为什么罗德被掳呢？注意这里说，因为他居住在索多玛。圣经说的很清楚哈，罗德为什么会被揍、会被掳走，是因为他贪恋世界，而且呢，他为了提升生活品质，选择移民这些所谓的非常民主、非常包容的地方啊。但这里边有这种逆性的罪恶。其实呢，神也把罗德交在了四王手中。上帝在今天呢，也把那些不守真理的、瞎了眼的啊，那些牧师和基督徒教会呢，交在这些仇敌的手中。我们看到罗德跟亚伯兰分开的时候，他带出来的东西非常多，但是在这一瞬间，完全被掳去。很多基督徒今天哈， 他不坚持聚会，他不在教会中认罪悔改，他却追求这些情怀的东西。我见过有些蠢货哈，他管移民叫脱脂，叫出埃及，真的是愚蠢。移民是往天上移，弟兄姊妹，往天上移，不是从东方移到西方。啊，你往哪里逃？我告诉你，最终都没有能待的地方。这个时代最后只会越来越坏。啊，这个世界的结果最后就是一同变为粪坑。所以说，原本呢得到神赐福，跟亚伯兰一样，能够支搭帐篷、做仆人、做牧人的罗德，他和他的教会啊，和他积攒的财富，在一瞬间全部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他走错了道路，因为他贪爱世界，走错了道路。一个牧师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专注于牧会传道，而不是带领会众在世界上追求属世界的什么政治权利、金钱，或者说为了改善品质而移民。走错了道路的牧师和基督徒一定会被彻底拆毁。啊，你不要看罗德曾经非常风光啊，在索多玛那个地方过得很好，但是他的失败是一瞬间的，突然之间战争就打响了，突然之间灾难就来临了，然后你站错队了，其实你站哪边都白搭。啊，我们需要注意啊，在当时时代的这两股敌人，四莽五王，无论谁赢，我可以告诉你，都没有基督徒的好日子。啊，无论谁赢的那些贪爱世界的基督徒，那些不按真理聚会的基督徒，他都没有好日子过。我告诉你，今天我前期的时候，好像前期有一些战争哈，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听说，有那粉红为这个支持哪一边吵的是啊面红耳赤，然后有基督徒说啊我支持这边，我支持那边，然后各自讲出理由啊我支持这，我支持那，支持这，支持那。后来有的人说了句实话，说好像哪边都不好啊，哪边赢好像都不太好。然后有一些什么做政治自媒体的那些大 V 哈，所谓的基督徒政治自媒体，他就讽刺基督徒，他那你们不关心实政，那你们就信耶稣得永生呗，他非常的嘲讽的这种嘴脸。其实哈，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支持谁都没有用，你不如支持一下教会。你往这些地方移民，你天天在世界上想着给自己能够啊，在这世界上少损失点钱财，少让人坑一些，少说这，你不如来到教会认罪悔改。如果你的信仰不对，你站哪那边你都灭亡。如果你的信仰不对哈，你不是一个坚守聚会的人，你移民到世界的哪个地方，最终上帝也能借着仇敌把你揪出来。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没用的事情上。一个基督徒愚蠢的简直像一个畜类，整天在网上喊着：“哦，我支持这个，啊，我支持那个，啊，我支持这个，这你反对这个有，你支持这个有用吗？能救你吗？”在今天啊，那些不按照真理聚会的基督徒，他要在这个时代全然的失败，而且最终他的结果是一无所有。只有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他和他的教会才能立在万国之中，并且得胜。这就是创纪十四章给我们的教训。创纪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两种牧师、两种聚会、两种教会、两种结局。啊，一个是贪恋世界的，最后让人扒光了。另外一个是坚守聚会、坚守真理的，最后得胜万国，这就是区别。这一切出于神。我往下看，十三章到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说他的侄儿原本是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从十三节开始呢，这个剧情就反转了，我们看到四王不断的突进，不断的得胜，不断的碾压一切，到十三节的时候突然反转了，这场胜利变成了亚伯兰的胜利。 变成了上帝的圣名。十三节，说然后有一个逃脱的人将这事儿告诉谁啊？注意哈，希伯来人亚伯来，注意这个称呼哈。他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以实各的兄弟和亚乃的兄弟，并且这些是什么主人？注意哈，圣经说曼利啊、以实各、亚乃啊，原文说的原来有这样一个词哈，叫巴埃尔，什么意思啊？就是统治者，拥有奴隶和财产的那种主人啊。说这些主人呢是跟亚伯兰立约的，所以说呢，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你首先应该想起真正的教会。罗德这个仆人呢，他当时一定经历过啊，罗德的牧人与亚伯兰的牧人相争，然后也亲眼看见怎么分开的，也亲眼看见两个牧人的选择的不同。他现在明白一件事情，谁对了？亚伯兰对的，罗德错了。所以他才逃过来，逃到他这儿来求助啊。希伯来人就是来自远处的人，希伯来人就是寄居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哈，为了提高生活品质，选择移民的这个罗德，他和他的教会全部被世界之王掳去。罗德呢，凭着自己的眼光啊，选择寄居的城市，最后完全的溃败，他本人和他所牧养的教会完全被掳走。但是亚伯兰呢，却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过什么寄居的生活。圣经说亚伯兰始终是什么希伯来人，而且呢，亚伯兰失去了罗德，但是神却赐给他更好的同工。更同心更有恩赐的曼利三兄弟啊，罗德呢是亚伯兰的兄弟，是曾经亚伯兰最看重的，但是他因为贪恋世界跟他的弟兄亚伯拉罕分开了。但是曼利三兄弟呢是亚摩利人，是迦南人，却因着信与亚伯兰结盟，并且这三个人哈也是凭着信心跟亚伯兰一起出兵的，他们一同要去攻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王。我们可以看到哈，神让那些忠心的仆人在世上得胜，然后让他的同工在世界上也大大得胜，并且最终呢都掳来了钱财。而且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归顺亚伯兰的人呢都是有奴隶有财产的主人，原文有个主人哈，有个主人把爱了。他们呢带着和他带着自他们呢带着他们的兄弟和他们的全家呢都归顺了以色列的神。什么叫结盟啊？结盟就是受割礼盟约的意思，这叫结盟。神给亚伯兰说过与你结盟的啊，最后都受割礼，在后来生了之后这些人都要受割礼。他们原本是亚摩利人，最终呢因信进入神的国，并且在神的国当中成了大有恩赐的勇士啊。你可以看看这两种不同的牧师教会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的兄弟被掳去，注意哈，原文没有什么侄儿孙子，在神的家里只有什么只有弟兄。亚伯兰听见他的兄弟被掳去，他就将生在他家里他所教养，注意啊，他所教养的这个318人，然后怎么样，原文是倒空了，就全倒出来，把那个瓶子洞全倒出来，没有保留。我们需要注意哈，要不这些被拣选出来参加战争的人不是半路进来的从埃及的奴隶，是什么？从小生在亚伯兰的家里，而且从小，注意哈，原文这个词哈，是从小亚伯兰教导他真理的这些人。这些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真理和信心当中长起来的人，是信仰纯正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出去参加这种战争，否则的话一定站不住啊。而且亚伯兰呢把这些生在他家里的，原文不是什么精炼壮丁哈，根本没有什么精炼壮丁，就是从小教养出来的，用真理教养出来的， 像瓶子倒东一样毫无保留的全倒出来。为什么倒出来？表明他对神有信心，表明他知道不会输的。圣经告诉我们哈，在真理上走对了才不会输。如果你信仰是淫乱的，是有问题的，你移民到别的国家，你指望这王那王，你指望迦南全地的，你指望母王，没有用处啊。然后呢，他就去追赶，直追到但。我们来看，我看到从这个希伯伦曼利橡树这个地方开始追啊，一直追啊，追到后来以色列最北边的但。以色列叫什么？从但直到别是巴嘛啊，但是最北边的，在这个地方啊，但追了，你看有非常远的地方，跨越了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好，回去。318人啊，加上曼利三兄弟啊，也不会有很多人啊。我们发现上帝总喜欢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啊。我们看到哈，亚伯兰的蒙神所赐大有信心，318人加上曼利三兄弟的军队，就敢去追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四王联盟，而且这四王刚刚击败了全地。啊，所有人在他们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但是亚伯兰却敢去追他们，凭着是信心，不是情怀，啊，也不是为了利益。他为什么去追啊？为了他的弟兄。追赶他们到以色列最北，后来以色列最北部的这个但，15节，然后他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分开，将他们杀败。并且追赶他们直到河坝，就是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河坝是藏身之处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河坝呢比这个但还要远，在最北边哈，在北边都超出这个地图了。大马色已经追到这个吉大老马他的这个属国，他大本营的地方啊。我们看到呢，亚伯兰没有犹豫，他听见这个消息，直接在夜间就起来了。然后他跟他的仆人呢，都是大有信心的。你看到他的仆人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独当一面，都能够各自担任起这种属灵的这种战争，也就证明着从小对他们真理的这种教导绝对是有用的。所以说，教会一定让孩子从小在教会当中听纯正的真理。教导他们该做的不该做，让他们凭着信心在教会当中生活，将来他们碰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当然他们碰到世界的这种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能得胜啊！而且不单得胜，而且是大大的得胜。所以说我们再看创世纪14章哈，一些细节。神呢把迦南全地的人交在四王手中，把五王交在四王手中，把罗德交在四王手中，然后把四王交在亚伯兰和他318人以及曼利三兄弟手中，直杀到河坝。河坝就是藏身之处的意思。你注意这里边的这些顺序。15节，并且把所有的财物带回来，连同他弟兄罗德和他的财物，他也带回来，以及什么女人和人民。还有人口人民。我们可以看到哈，无论这个时代啊，政治局势如何，这个时代到底谁强谁弱，这个时代有怎样的战争，真正的教会一定会在世上大大得胜，因为这出于神。而且神也会使用那真正的教会在世界上实行拯救，将被掳的归回带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那些遵守主命令的、按照圣经真理坚持聚会、传道、牧会的教会，就像启示录第2章说的，神会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今天，我们听过很多的蠢货告诉我们啊，你们这样信太极端了啊，你们是什么伊斯兰教瓦哈比啊，你们是居住在山洞的人，哎，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叉叉叉那种的。我发现今天市场教会都在比烂啊，你们教会太严苛了啊，你说的这个99%的基督徒都做不到，我们说的就是圣经最基本的东西啊，他们在比烂呀，哎，他不在比好呀，啊，动不动引用什么啊，耶稣不也是赦免了行淫的妇人吗？啊，十字架上的强盗不也得救了吗？啊，马拿西这么坏，最后不也是被救回来了吗？他就专找的这些坏的，这就是今天的在世的基督教。但是我们不要学习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信的越真，越敬畏上帝，越坚守真理，神给的恩赐越大，神给的得胜也越大。你要向圣经当中跟着效法这些好的，而不是学那些坏的。今天都在做梦，梦想能够一生作恶，最后搭个末班车得救了，啊，做梦去吧，啊，做梦去吧。我们可以看到哈，罗德和亚伯兰他们两个人及其跟随者就是两种教会，在十字章我们看到，走错道路的教会被世界之王掳掠，坚守真理的教会在世上大大得胜。其实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选择得出来的。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勒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祝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我们看十七到二十节，十七节说索多玛王就出来了，他为了迎接亚伯兰啊，说他在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还有与他一同在一起的这些王之后，索多玛王呢就在沙威谷就是王谷啊，就后来的王谷迎接他。看地图，我们看一下这个沙威谷哈，再看一下这个图吧。沙威谷是耶路撒冷附近，再往上看一下。回来吧。啊，第一个是吧？往上是吧？哦，这里，对对对。在这个地方啊，在耶路撒冷的北方这个地方，也叫王谷哈。沙威是平原的意思，后来呢改名为王谷啊，王谷。我们看到这个索德玛王要接见亚伯兰哈，要接见亚伯兰。这个地方呢后来有一个亚沙龙柱，亚沙龙在那立了个石柱，在撒母耳记下了十八章十八节啊。十八节我们看，然后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了啊，往上。这里呢突然出现一个人叫麦基喜德啊，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之前从来没提过啊，就好像突然之间出来了。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有解释哈，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人是预表基督的啊。撒冷王麦基喜德，麦基喜德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也叫撒冷王，撒冷王就是平安的王啊，都是指基督哈。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时直到永远。还有弥迦书五章五节，这位必做我们的什么平安。这里都是指基督的哈，他还有个身份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呢，如果是君王就不能做祭司，如果是祭司他就不可能是君王。但这个人呢，他身兼二职，他是王且是祭司，这个只能是预表基督啊，这个在以色列的族谱里边是没有的啊。而且我们看到他给亚伯兰带来了饼和杯，这个指向圣餐，赦罪的圣餐。 啊，赦罪的圣餐。他给亚伯兰颁发什么圣餐？把耶稣赦罪的救恩和永生赐给亚伯兰啊。我们注意这里的顺序哈，谁最先出来迎接亚伯兰呢？索多玛王，这叫什么？这叫试探，魔鬼的试探。然后呢，麦基喜德也来迎接他，这叫什么？这叫属灵的祝福。然后亚伯兰怎么选择呢？亚伯兰接受了麦基喜德的祝福，向麦基喜德献上职位之一，然后拒绝了索多玛王。今天有很多人很有意思，今天很多人看不起牧师啊，却喜欢谄媚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有权势的人，这是很愚蠢的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要先尊重祭司神的仆人，但对那些不尊重我们救恩的那些世上的人，你不要去搭理他啊，不要去搭理他，他找上你其实也是试探你啊。所以说呢，首先要拒绝魔鬼在世界上的诱惑和引诱，就像耶稣一样拒绝魔鬼的试探啊，魔鬼把万国的荣华给你，你要拒绝他。然后呢，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试探，却向至高神的祭司献上十分之一，表达了自己的尊重，也表达了作为今天来说作为一个会众啊，来教会聚会啊，献十分之一这样的奉献。所以说亚伯兰看重的是什么？属灵的祝福和恩赐，他并不看重索多玛王及其财物。看世界人粪土视耶稣为至宝啊。麦基喜德呢预表基督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在诗篇110篇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希伯来书第五章呢详论讲述了关于麦基喜德他跟耶稣的之间的这种预表的关系啊，按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为祭司啊。希伯来书6章20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希伯来书7章呢也讲到这个麦基喜德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且呢这里也讲到麦基喜德跟十分之一奉献的关系，后来以色列当中奉献给利未的十分之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节，他祝福了他，祝福了亚伯兰哈，并宣告愿亚伯兰被祝福，来自至高的神，天地的创造者。这个麦基喜德在这里哈，他说这句话实际上是有含义的啊。我们知道四王击败了迦南全地的人，击败了五王，掳走了罗德，但是呢至高神的祭司宣告，在这个世界上，在众王之上有一位至高的神。而且我们看到明显的麦基喜德比亚伯兰还大，因为希伯来书7章7节说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啊。20节说至高的神，再次强调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当他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四王啊，独裁的五王，邪恶的五王，传统宗教的五王，也是神的仇敌。四王和五王都是神的仇敌啊，但是罗德呢不是仇敌，罗德是弟兄啊。然后麦基喜德呢就将十分之一归给他啊。亚伯兰承认了这个麦基喜德的这种信仰宣告，然后呢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在希伯来书呢第7章呢讲到这个利未支派的这个奉献的传统啊来自于这里，而且呢希伯来书甚至说哈，利未在这时候也向麦基喜德献了十分之一，说什么？说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体里边啊，身体里边。说麦基喜德呢不是亚伦支派的，但是呢他却有资格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这预表着神要应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指的就是基督。好，我们看21节到24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啊。我们21节啊，说但是呢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要将人口归给我，财物你拿去归给你自己吧啊。人口财物啊， 亚伯兰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亚伯兰之前起过誓，也就是神给亚伯兰说过这些事情。其实神呢，应该是告诉亚伯兰，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这个索多玛王啊，他是个畜生。其实这个神之前也警告亚伯兰，不要接受他的试探，接受这个索多玛王的试探。我们这看这个人真是诡诈。他明明是因亚伯兰得的拯救，他本身已经是光屁股跑了，什么都没有了，哎，他却说这东西我给你了，你听到没有啊？这真的是很奇葩，这些东西早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你看到他明明得了拯救，得了好处，他却用恶意和诡诈来试探神的仆人亚伯兰，而且试图亚伯兰为什么说这些话，他就这么想的。他把财物给你，你要说了，他就说，哎，你因为我富足的，看到没有哈？而且他还试图营造这样的假象，啊，所以亚伯兰拒绝了。所以说这里呢，告诉我们在世界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如何取舍，如何取舍，什么该拿不该拿。大家注意哈，作为基督徒哈，属于神的十分之一要归给神，在教会要做奉献，然后呢，当灭的属于魔鬼的一根鞋带也别拿，啊。或者说在今天有人要挟你说啊，你他说他是你的财神，他是你的上帝啊，你不给他，就像我们碰到过这种畜生，他就整天摆出一副财神的神态，我们就和他分开，就让他滚吧，啊，这种人的钱一分钱不要拿。什么可以拿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满足正常生活需求，这种该拿的可以拿。你看后边说了哈，并这个我的兄弟曼仆人所吃的啊，所他们所正常花费的这个拿走啊，所以你一定要分辨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可以拿，什么不要碰啊，什么要献给神，这你注意的。首先呢，当归给神的一定要归给神，属于魔鬼的不要去拿，然后呢，有余有食正常养生的部分你可以去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索多玛王这种畜类哈，他就是看到这个强大的神迹，他也仍然不会悔改。事实证明，那些属于他的人也不会悔改。这些被救出来的人，最后就是在索多玛最后要强奸那两个天使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能悔改，啊！所以说，这个索多玛王，他的这些话，就证明了他活该灭亡。上帝在全地行了一个神迹，借着亚伯兰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王。然后救了这所有的人，他却还想试探，还想放绊脚石。他真的是畜生啊！他也听到麦基洗德和亚伯兰的对话，麦基洗德说至高的神做成了这一切，然后亚伯兰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哎，这个人真的是，他不是在试探人，他试探神呀。所以说，索多玛王和他的平原五城虽然逃过了四王的攻击，他逃不过最终硫磺火湖的灭亡。往上一点，啊，这人结局仍然是灭亡。二十二节，但是亚伯拉罕呢，对索多玛王宣告：“我已经向耶和华举起我的手（括弧至高的神，天地的创造者），就表示启示的意思，啊。”他宣告耶和华的名，就像我们今天宣告耶稣的名。然后呢，他也宣告麦基洗德所宣告的至高的神。二十三节说哈，说线甚至鞋带，说如果我拿了啊，括弧就是说表示我就受咒诅，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耶稣说世界之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今天教会也应该一样啊。这些世界的这些邪恶的王，无论是四王和五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他们别想从我们这儿蹭热度，是不可能的。教会基督徒牧师不要无论讲到什么，天天舔着脸去蹭人家的热度，没有必要。我们拒绝任何人蹭我们的热度，啊，我们不要接受魔鬼的试探，也不要被人蹭热度。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呢使亚伯兰在埃及啊，在基拉尔啊，然后得了很多的财物、牛羊仆婢。但是唯独在这里哈，神指示亚伯兰了，别拿他的东西，因为索多玛王还有他的人口和财物在圣经当中是什么当灭之物，最终没有一个能悔改活下来的，这些东西不要去沾啊。后来呢，这样的原则呢， 在以色列中留下来啊，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九节，凡从人当中取当灭的都不可取，都不可赎，必被致死。约书亚记第六章哈，有人取了当灭的物，然后就败在爱城人面前。我们看到最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把那个犯罪的亚干全家打死的时候，最终这个咒诅才撤回。所以说，神使教会基督徒在世界上大大得胜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在世界上想去收割好处啊，切记这一点，不可利用信仰为自己谋求属世界的好处，这是我们教会基督徒底线啊，底线。有有时就当知足，除了该拿的、该奉献的、该拿的，其他的不要碰啊。二十四节说，唯独啊，唯独哈、啊，除了我以外，仆人所吃的，这不有一时就当知足吗？以及与我一起同行的啊，这个亚乃、以实各和曼利，他们每一个人的份，让他们拿走吧。人家出兵吃的东西、用的东西、所消耗的啊，这些费用，这些要给人家啊，这是工价，这个一定要给，这个可以拿啊。而且呢，你注意到曼利三兄弟的顺序。第一次提到说什么？说曼利、以实各、亚乃。这里说什么？亚乃、以实各、曼利。这表明啊，这三个兄弟在此次事件当中呢，这在后的跑到在前的去了，啊，在后的呢有了更大的恩赐，并且掳掠的更多。他们为什么能得胜呢？因为他们跟神的仆人亚伯兰在一起。最终他们也享受亚伯兰的胜利，神也赐给这曼利三兄弟呢，让他们有信心恩赐杀败了当时最强大的四王。这个教训在今天仍然有效啊。豪门需要注意一下哈，对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历代这种四王五王的战争哈，我们要像亚伯兰汉一样，你不要站任何一边，你就是出兵征战，你是为谁啊？你是为你的弟兄罗德，被你掳走的弟兄去征战。我们不参与什么改良社会啊，什么政治斗争选举，我们不参与。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根本不信我们耶稣、不尊重我们教会的这些外邦人去谋求福利呢？我们难道是傻子吗？啊，今天有人说啊，基督徒要在世界上呼喊公义啊，要在世界上参加这个，哎，还引用圣经啊，又夺回政权，什么什么管理天什么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地上的走兽，在这里。今天我们守住教会，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出于圣经的信仰和原则，跟今天什么所谓的什么保守派啊，那些是有本质的区别。基督徒在世哈，不要为那些不信的世人去谋求改良社会，但要帮助现在困境和急难当中的弟兄，这才是基本的。你看今天所谓新王这些保守派，我整天就听见他们什么什么，我们要为在某某国的什么少数族裔呼喊，你扯来在这里啊？你是基督徒吗？我怎么没听见你为哪一个牧师被关起的牧师和基督徒呼喊？你天天给这些异教徒呼喊个屁呀、啊，在这里啊？谈到行公义，谈到做善事，马来福音二十五章说得很清楚，首先要坐在弟兄身上，你的弟兄啊，上帝怎么审判人呀、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这是你既坐在我这一个弟兄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不在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是不在我身上。圣经要求把善事行在什么弟兄身上，我说是真正弟兄，不是什么什么搅屎棍子那些什么，哎呦什么什么灵异派改造中三字那生命神学那些骗财骗色处，那个不是我的弟兄。所以说，即使跟这个世界征战，我们也是跟我们弟兄有关系。我们行善事帮助，我们是考虑的是我们的弟兄，啊，跟我们信仰一样的弟兄。我们不向这个世界秀什么道德，秀什么慈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这边土地上，给中国人建学校、建医院、办教育，到今天有什么用处？培养出创世以来最大的敌基督帝国， 今天人家拿着你建的学校医院那些科技的东西，人家再反过来打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你就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亚伯兰和曼利三兄弟他们出兵征战是为了信仰，而不是为了政治和情怀。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的四王和五王，一个是敌基督的传统强权独裁宗教国家，另外一个是什么？生活品质良好富裕啊，那种多元包容的平原五城，任何一边我们都不占啊。对于索多玛王和他的财物，亚伯兰说我不占自己。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不要在这种东西方的政治当中整天你支持这你支持那，你不用参与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啊。所以说耶稣讲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我们怎么办？我们上街吗？我们参选吗？耶稣说你们不要去。由于说基督在这里，你们不要去，你们要在教会当中，你们在神的圣山上啊。所以说当世界上发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选择站队，你要坚持聚会牧会传道，你也不要被那些假先知和骗子给欺骗了。所以说我们从创世纪第十四章可以看到给教会跨越时代的真理，基督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耶稣说他要把火丢在地上，让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让那些贪爱世界的牧师和教会在世界上彻底失败，然后把胜利赐给那些属于他的坚守真理的教会。所以说你在创世纪十四章你要看到这一股一股的势力最终谁能够得胜出来啊。往上去，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地上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什么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在这一切以前呢，人要拿住你们，让你们到君王面前做见证。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耶稣门徒也问过耶稣说，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有什么预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那些假师傅已经站到不该站的地方，他们在网上教给基督徒如何选择移民，如何去争取政治权，如何上街啊，如何应对核查啊，如何夺取世界上政治权利，还给自己起找经文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一切的走兽，这些都是骗子。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当中会有很多人背叛真理，甚至跌倒。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真正的福音传遍之后才有末期来到。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要会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可憎的人，一些畜生，他根本就不是牧师，他也没有恩赐，他在给基督徒讲圣经，教给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谋求权利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也讲到这幕后的日子，也讲到这幕后的日子。所以说弟兄姊妹，牧师教会啊，还有基督徒啊，在这个时代要远离那些靠着时事热点去扩大影响力的假师傅，不要被他们引诱走上错误的道路。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说基督在这场运动当中，我们要参加这场运动，耶稣说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了，若人对你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去，有人呼召你到哪儿都不要去，你就在教会就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的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在今天将会有很多的基督徒被这些假师傅割韭菜骗财骗色掳去，最终结局就是灭亡。但是我们呢，要在教会当中坚守聚会，按照真理牧会传道，等候主再来。要详细的去看马太福音24章那些经文。所以说弟兄姊妹，创世纪14章那场跨越前地的战争，最后以亚伯兰的得胜作为结尾。这在今天整个世界的战争会以神教会的胜利作为结尾，是那真正属于神的教会。所以说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创世纪14章的事情在每时每代在今天仍然会发生，你要照着亚伯兰所做的去做，你不要学罗德。圣经告诉我们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说创世纪第14章让我们看到今天末世的景象，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数都有饥荒瘟疫，假先知将要起来站在不该站的地方，教导基督徒该怎样在世界上去谋求利益，那些走错道路的牧师和基督徒会被掳去，但是坚守真理的教会，神会让他在世界上全然得胜。这就是创世纪14章给我们的跨时代的真理，唯愿我们能够像亚伯兰和他所牧养的教会一样，在主面前蒙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